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主题呢，就还是讲乌克兰的事情啊。大家说乌克兰的事情已经打了这么久，那这个还有什么讲呢？我觉得真是有讲的。大家记不记得半年以前我跟大家讲过一个俄乌战争是怎么开打？那这个那个故事，我觉得很多朋友听了以后都跟我打电话说这个好听，非常好听啊。那个希望我继续再讲，因为那个是讲这个美国怎么发现这个俄罗斯准备打乌克兰，调动10万部队到这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跟乌克兰靠近的边境，那准备打仗。那么那个故事呢，整个故事非常的复杂，因为当时整个的欧洲这个欧盟国家都不信这个俄罗斯会打仗，在美国呢讲了很多次，这个没人相信，德国法国这些国家都不信，唯一我相信的就是英国，英国呢一听呢就信，觉得俄罗斯一定会打，但是其他的欧洲国家呢觉得绝对不会打，所以呢这个事情呢美国呢是拿到了情报又不愿意说，那么所以呢拖拖拉拉搞了很久，那这个就是那一段故事的内容。那个乌克兰政府呢是信，但是乌克兰政府信呢也不敢说，因为那个泽连斯基当时说，如果我现在跟乌克兰的国民是宣布俄罗斯会打的话，那国内的政治经济就会动乱，那就不能说。刚刚过了东正教的圣诞节，那个2022年的元月份也不敢说，所以呢美国呢觉得一定会打，美国做各方面准备，结果就真打了。乌克兰呢也做了一些准备，那知道这个美国给的情报是可靠的，就是在基辅北部的那个机场把俄罗斯的这个部队挡住了，所以俄罗斯没有办法组成占领一个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空降，所以俄罗斯这个计划呢一开始就全盘输了，打到现在整整打了1年多了。那今天去年的2月24号开打，现在已经是快到三月中旬了，你打了这么久，这场战争呢这个故事呢就没完。那上次给大家讲的那个节目大概讲的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大家听得很带劲，但是讲到这个一开打，我的那个故事呢就讲完了。那么大家说，哎呀，有下文吗？这个战争已经打了1年了。那个我呢今天呢真是有第二部分的节目啊，也就是跟你讲，就是美国是怎么样能够全部武装乌克兰这个故事。那这些故事呢应该是有这个有根有据的，这个主要的能够做这种节目的我估计也就只有美国只有一两个大媒体，像纽约时报像这样的大媒体，它就有足够的记者、足够的情报、足够的这个资源，它来组织这样的节目。所以有些时候说大的新闻中心啊做节目呢还是真是有办法，你一看到这个纽约时报这类的它报道的一个专题的话，这个故事可不是一般人能写的。这类的专题呢这个国内就是中国大陆呢还不多，中国大陆可能对某个具体的事情，但是对于这种国际大事他呢这个一般呢他很少把这个内幕揭出来，特别不会讲自己的内幕，所以美国呢就容易揭自己的内幕，大概就讲到了这个题目。那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美国武装乌克兰的这个内幕啊，这个一个部分。那个故事呢是讲到从今年的去年的夏天讲到啊，战争是2月24号开打，打到这个9月初，这个战争打了一半，俄罗斯已经是没办法了。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在这个基辅呢全面的撤退，打不下来了，就只有走了。那集中力量呢就要打这个哈尔科夫，就是东北部的这个乌克兰的城市。另外呢，在乌克兰的南部地方，在这个赫尔穆在那边呢也打，所以俄罗斯呢几条战线，一个东北部的这个哈尔科夫，一个是整个东部的这个顿巴斯，一个是靠南部的赫尔松啊这一带啊，那这几条战线在打。那么在这个九月份，这个2022年9月份，乌克兰的国防部部长叫 Lesnikov 啊，他呢就到美国的空军基地去商量这个怎么办，因为美国和北约的军官和乌克兰的这个军事的将领，他们在研究整个乌克兰战场的打法的时候，他们都集中在 美国在德国的一个军事基地啊，这个军事基地很出名，是个空军基地啊，叫 Rammstein Miesenbach， 这个我们简单就叫 Rammstein 啊，拉姆斯泰因，美国空军基地，非常巨大的一个空军基地。那么在基地里面有很多设施，所以呢，北约的官员和乌克兰的军事官员呢，就在那个地方在讨论乌克兰的下一步应该怎么打。那么当然呢，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莱斯尼科夫在基辅，那就是指挥乌克兰的这个国家的军队打仗嘛。那么但是呢，他要到这个九月份，要到这个美国的这个 Rammstein 这个空军基地去开会啊，因为呢，他希望能够讨论这个美国对乌克兰军队的这个军事的援助，希望西方进一步的给援助，这去的目的，距离就不近了，从这个基辅啊。到这个 Rammstein 这个1200英里啊，就1600公里啊，这1600公里，那个比从广州到武汉的距离还要远啊，等于从上海到北京这么远的距离，还要恐怕要长一点，上海到北京1200公里的样子吧，这1600多公里相当远的，他呢就要去那个德国，但是德国呢他不能坐飞机，因为一个乌克兰的军队的用一架军机如果起飞的话，就会被俄罗斯的导弹打中，那没办法，那就只能坐火车。那么坐火车呢，那就要坐到这个边境啊，就是等于从，我估计是从乌克兰坐火车坐8个钟头进入了波兰，在波兰的下火车，然后转上这个军用飞机，再这样飞，那其余路程呢就坐飞机，这样呢就要走很长的时间了。那就是说从这个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是多长？火车都是8-9个钟头。那么他在走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国防部长 Lesnikov， 他正是呢那个乌克兰在境内9月初啊，正在有一场大的军事行动。那这个军事行动呢，就是乌克兰的进行反击。在哈尔科夫，因为哈尔科夫呢一开战就被俄罗斯占领了一大片土地，那么乌克兰呢一直没有动俄罗斯，没有能力去动，但是呢乌克兰这个时候9月初就准备呢反攻，就打这个哈尔科夫。那这个结果我们后来知道了，但是呢这个走的时候，就莱斯尼科夫离开基辅的时候还没打，他呢就很希望呢就有这个战斗的消息啊，因为呢这个如果战斗成功的话，那么那个就是给北约给美国的一个信心，就是说你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呢是有价值的。莱斯尼科夫呢当然很希望有好消息来，就是反攻成功在哈尔科夫，但是呢他也跟自己说，我学会了不要把期望值放得太高，特别是打仗的时候，你这个希望的太高，你失败的那就很惨了啊，就是有限制，反正呢就是努力的打。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 Lesnikov 当国防部长的时间不长，2021年的11月份才被担任的。那个他担任的时候，俄罗斯还没有入侵，俄罗斯是2022年的2月份入侵的。那么他在2021年的11月份当国防部长，那也就是说他才当了3个月。而他原来呢，他不是一个军队的人，他是一个律师，然后他长期在基辅的政界工作，他呢也当过兵，他呢就找了，他当兵的是苏联时期，当时乌克兰还是苏联的一个部分，他是苏联时期的空军的老兵，他并且呢是一个狂热的跳伞运动员，他呢一直担任的这个乌克兰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就是要确保乌克兰能够拿到所需要的西方的武器。那么他走以前和乌克兰的军官呢开过会，军官呢就解释说，你要跟西方要武器，我们武器不够的，每天打那么多炮弹，并且我们希望有更加新式的武器来打仗。那么他呢这个战争呢是3个阶段，那就是乌克兰这个九月份，2022年的9月份的这场战役是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想办法在这个俄罗斯军队想要突破的地方挡住它，这第一步是比较消极的，就俄罗斯想占领更多的地方，在哈尔科夫地区，那么那个要把它挡住。 在南部的赫尔松要挡住，就不让俄罗斯军队想打就打进来。这个呢是一个保持生存的一个战争，这第一个阶段。那么如果能够挡得住俄罗斯，他不能够让俄罗斯进攻下来呢，那基本上呢俄罗斯呢他们说实际上就输了，你想打的地方打不下来啊。这个当然俄罗斯以前占了很多地方了，这个那都是201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所拿的，因为当时美国的总统啊奥巴马是不愿意军事支援这个乌克兰，所以俄罗斯呢轻而易举就拿下来了，派了一支军队，这是奥巴马的一个严重的失败。如果奥巴马当时是支持乌克兰，俄罗斯未必拿得下这个克里米亚地区或者是顿巴斯，就是这个奥巴马怕得罪输这个俄罗斯，大概这样来的，这就是第一个阶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乌克兰能够在九月初能够挡住俄罗斯的进攻的话呢，他基本上呢就取得了胜利，这是第一步。第二个阶段就是稳定战线，就是在战线上实现势均力敌的局面，也就是乌克兰占领了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一些重要的城市，在重型武器方面呢有相当大的优势，俄罗斯的远程导弹可以在整个战场制造这个恐怖和死亡，并且呢为俄罗斯的部队推进呢扫清道路。但是乌克兰呢从开战以来就从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就获得了足够的火炮系统和弹药进行了反攻，这样呢就能够来保稳处于一种这怎么说呢，就是稳定战线吧，势均力敌。那第一个就防止俄罗斯打进来，第二个呢就大家势均力敌。他说有了势均力敌才可能有第三阶段。第三阶段是什么呢？第三阶段是进攻，就是乌克兰要打进攻。普京呢第一阶段攻不进来他已经认了，第二阶段呢他呢就是僵持，就僵局势均力敌，他呢接受了。普京九月份就已经接受了这个第二阶段。普京呢他其实是这么想呢，持久战能够紊乱打乱全球的能源和粮食的供应，这全球都受不了。然后呢乌克兰的民众呢也对战争产生厌倦，那么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呢也会减弱，这样呢俄罗斯就能打赢战争。那么这一点呢这个普京准备长打，不管打多久无所谓了，这个普京大概就这么一个态度。乌克兰呢在这个时候呢是想打破这个阶段，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要再跟他僵持了，我们呢就进攻啊。当然这个是这个列斯尼科夫去这个德国的这个美国空军基地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因为还在准备发动进攻的阶段。那么列斯尼科夫呢其实呢他说有感觉的，因为很多西方国家这些政府啊越来越疲惫，他就说算了，我们帮助乌克兰抵抗让乌克兰不被摧毁，但是也就不要反攻了，这个仗难打。那么从春天打到夏天，列斯尼科夫就感觉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呢越来越疲惫，那就说哎呀就这样吧，就是给点武器就算了，让这乌克兰呢就赖着。这个乌克兰呢是最怕的，如果西方国家给的不充足，那就非常容易就被这个俄罗斯打败了。所以呢这个不行，所以呢他就说我们要反攻。他们反攻的目的哈尔科夫啊他就向西方国家表明啊，他说呢我们可以惩罚侵略者，那你帮助受害者是一回事，但是你意识到你给武器呢你是能够帮助这个我们的受害者去打败这个侵略者，这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事实上七月份以来，二月份开战到七月份，这个北约的官员、美国的官员、乌克兰的官员都集中在德国的这个 Lammstein Miesenbach 的美国空军基地，在那里干嘛呢？就在那个地方呢开会讨论这个可以打仗的方式。那这个七月份2022年，乌克兰的想法呢就说是要想在南部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战役，那他们要解放这个被占领的赫尔松，还要解放这个米克拉夫还有扎布洛什，这些地方有几百平方公里的地方，那就说在南部打一大仗，把赫尔松拿回来，把扎布洛什拿下来。
开了三个房间开会，按照国家划分，专家呢在做那个桌面的演练，一天工作24小时。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官员呢就帮助乌克兰人呢去谋略他们的一个战略，就是南部打一场大的反攻战。打完以后啊，这个美国官员说啊，我们在算，他说因为涉及到这个画这个物流图，就是弹药送到什么地方，怎么送到前线，还有弹药的这个速度，你这个弹药是不停的发射，你要不停的供应。他说呢，这个北约和美国呢有更加复杂的算法，那么我们的想法呢不是告诉乌克兰人怎么做，而是给他提供不同的运作方式来测验他们的计划。所以乌克兰说在南部打赫尔松，那美国人就跟他算南部打你的弹药送多少，要送到哪里，怎么送，因为海路也不通。所以呢这个推演呢就做完了以后，那么一看这个推演的结果，美国人和乌克兰都傻了，因为这一个南线集中的进攻呢，乌克兰人在装备和人力上呢会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所以大家说这个计划不行。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美国怎么全面武装乌克兰啊，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估计一次讲不完，大概讲两天吧啊。那么我们讲到了这个七月份，2022年的七月份，北约的这些军事官员、乌克兰的军事官员、美国的军事官员都在这个德国的一个美国的空军基地，在那个地方呢开会，就讨论这个空军基地叫 Lammstein 啊，这个 Miesenbach， 我们一般把它简单叫 Lammstein， 这个基地很出名啊，很多事情都在这里处理的。那么所以呢乌克兰呢就做了一个计划，在南部赫尔松地方扎布罗什这个地方大规模的进攻，就收复失去的领土。所以美国人一推演呢说这个极为昂贵，非常的不明智，所以呢就说你不能用这个计划。那么所以呢大家呢就希望想办法对这个版本进行这个修改。那么在打来打去以后呢，这个大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那这个乌克兰的这些策划战争的人呢、啊、就说如果乌克兰在南线打赫尔松，这个俄罗斯一定要调军队来，而俄罗斯的军队最多是哈尔科夫，他都在围着哈尔科夫，如果在赫尔松一打起来，俄罗斯军队一定呢就调军队到赫尔松来加强这个防线，防止乌克兰收回这个赫尔松。那么这个时候这作战者就想到一个可能性，是不是能够双线出击，这边先打赫尔松，让俄罗斯军队调到赫尔松以那个佯攻，然后呢这个直取这个哈尔科夫，这个叫双线攻势。那么当然呢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列斯尼科夫呢就被下面的这些参谋人员呢就想了这个想法，用这个想法要解决这个真正的问题，那是不是呢？但是这个事情要做，那么这个呢就要西方提供足够的武器，那西方呢就跟乌克兰呢就提到了，所以西方同意这个计划，双线攻势，先动赫尔松，然后呢等俄罗斯军队调到赫尔松再打哈尔科夫。好了，这个计划呢批准了，八月下旬，那七月份做计划，八月下旬乌克兰的地面部队呢就开始向赫尔松推进，这次推进呢极为的缓慢，极为的艰难，双方都损失非常严重。那么那个当然呢这个俄罗斯就把哈尔科夫的俄罗斯军队就全部调到赫尔松去挡住这个乌克兰，缓慢呢损失惨重啊，这个隔了一周就错位，时间错位，八月份打赫尔松，俄罗斯军队全部到了赫尔松，这个一个礼拜以后九月份乌克兰部队就突然间在哈尔科夫的俄罗斯防线去打，就是第二条战线，俄罗斯军队全部调到南方，就没有多少军队在北方，俄罗斯的军事领导人都措手不及，因为大量的部队都调到南方，东北部的一些领土啊，只有一些装备不足的俄罗斯部队，还有缺乏战斗经验的这种警察在这地方执勤。那么乌克兰军队那么猛的攻进来，又有这么多西方的装备，西方提供的战车， 这个悍马，美国的 Hammer， 还有澳大利亚 的大毒蛇，这些装甲车一个城镇一个城市的冲过去，这个俄罗斯军队呢干脆放弃阵地，丢下了成箱成箱的弹药，甚至连坦克车都丢了。这个就是我们在去年的九月份看到乌克兰那个非常漂亮的进攻，那是双线出击，拖住俄罗斯在南部的赫尔松，在北部的这个哈尔科夫就进攻，这个非常的猛。那么列斯尼科夫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出国，他呢收到了第一次关于哈尔科夫的这个短信，那么他自己呢还在前往这个 Ramstein 空军基地的途中。乌克兰的部队呢就已经在这个地区呢收回了一个重要的门户城市，叫巴拉克利亚。他呢就想到，如果巴拉克利亚能够拿到，那下一步一个一个就拿到，所以他很着急。他呢去的时候带了一个小型的代表团，其中呢包括这个乌克兰总参谋部和乌克兰军事情报局的这些高级官员，他们呢也都在接受到来自前线的最新信息。他们就比较乌克兰的军队向东移动，他们已经向重要的物流中心叫库比扬斯克移动，然后呢进去了以后到库比扬斯克就向北向南扩展，然后呢重新夺回公路和铁路的枢纽。到了9月8号，2022年的9月8号，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列斯尼科夫呢到达了德国啊，这个到了这个 Ramstein 这个空军基地。在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伞兵已经在这个乌克兰的伞兵已经到达了这个前沿，这个奥利基尔河。这个奥利基尔河呢，几个钟头以前呢还是俄罗斯的前线，那么现在呢已经在乌克兰军队控制线的30英里之内，所以呢在几天之内乌克兰军队就夺回了700多平方英里的领土，这个非常的这个顺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列斯尼科夫呢就去出席了这个德国空军基地这个 Ramstein 这个空军基地的会议，就是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这个 Austin 和参谋部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那么他们呢就跟他们介绍了啊，这个有参谋官员介绍这个战争进展的情况，大家呢也都看。那么他们在这个军事地图上就看军队的进展。那么列斯尼科夫注意到这两个美国人呢，国防部长奥斯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都是比较镇定，但是肯定显然很兴奋。他们呢有些喜形于色。他们知道在发生什么，或者这个意味着什么。那么到了这个下午呢，列斯尼科夫9月8号的下午，他就向北约30个国防部长组成的小组呢发表讲话，那讲到这场战争现在呢已经拿下了这么大的一片地方，700多平方英里的这个领土，那么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他说呢，乌克兰反击的成功要归功于你们啊。他说，当然呢，美国最重要的是美国。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其实呢，在这个2022年2月24号这个俄罗斯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的以前，这个乌克兰的官员感觉到这个美国的政治机构呢，事实上呢是把乌克兰认为是地缘政治游戏上面的一个小角色，没把它看得很重。那么乌克兰也没有办法，泽连斯基的有个顾问说，乌克兰不被认为能够自己做决定，美国人没把它当回事，它只是由于地理的关系啊，和俄罗斯有关系，那么所以美国呢在处理俄罗斯的关系上呢就利用乌克兰，没有把你当回事。那么但是呢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呢越来越重要。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态度起了一个非常灾难性的影响呢？就美国没有把它当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记得2014年，那当时普京就命令俄罗斯军队，我叫小绿人嘛，就入侵克里米亚。当时那些俄罗斯军队呢都没有这个徽章，也没有帽徽，也没有领章，没有肩章，没有名牌，就是奇怪的军队，那一看就是俄罗斯军队。这些军队开的军车就直接就扑向克里米亚，就占领了克里米亚。普京那个时候志在必得啊，还在开这个 奥运会啊，冬季奥运会啊，在索契啊，他的军队就已经进了克里米亚。那这个那个当时有些人呢，就都表示抗议要退席，俄罗斯非常硬，但美国态度很关键。那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呢，当时不愿意表态。那个俄罗斯的小绿人占领了克里米亚，并且呢，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呢，就搞了一场分离主义的冲突，就让这些本地的民兵参与俄罗斯的小绿人，就把乌克兰的军队打出去了。当时呢，乌克兰为什么没有用呢？就乌克兰那支军队基本上是苏联的军队，一支苏式的军队，一个庞大的人浮于事的官僚机构，还有这个整个冷战时候的装备，一点现代化的感觉都没有。当时啊，还不是泽连斯基，泽连斯基的前任，这个乌克兰的总统叫波罗申科。波罗申科呢，就要求奥巴马提供更多更好的武器。奥巴马呢就说，如果我们升级事态，俄罗斯人呢就会反过来升级，那冲突呢就会螺旋式的上升。所以奥巴马呢就不同意打仗，他觉得这个仗啊，他不能打，打了把美国拖进去了。那个当时的副总统就是 Joe Biden， Joe Biden 呢，他倾向提供武器，他跟奥巴马的态度不一样。这个 Joe Biden 的态度说，如果这个俄罗斯在那里要死了人，要把棺材运回国内，这个会影响他的考虑，因为他怎么面对俄罗斯的民众呢？所以 Joe Biden 呢是支持这个军事援助乌克兰，而俄罗斯的这个侵略行动呢，他认为可以被遏制，但是奥巴马不同意。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了。乌克兰当时，你想那个时候啊，2014年，乌克兰当时要什么武器呢？他有一种武器要的特别，就是肩扛式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叫做标枪，叫 Target。那么这个呢，标枪这个这其实不飞得不远呐、啊，就专打坦克的。有一个发射器，就砰打一下，这个炮弹呢是不是对着坦克打，是在空中画一个抛物线啊，大概500英尺长的一个弧线吧，然后呢就回落，从上面打坦克，因为坦克装甲车最薄弱的地方是那个顶，那个顶部没有什么装甲，就从那个地方打。那么奥巴马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副顾问啊，叫做 Ben Lords， 他说标枪导弹呢正是乌克兰最想要的东西。他说这种武器呢对美国也没有害啊，也纯粹防御性武器。那么乌克兰人也知道啊，问美国人要标枪导弹呢，美国人愿意给，因为这个不是进攻武器。但是呢，就连这样的东西奥巴马都不给，奥巴马完全拒绝提供任何致命的武器。他呢就说，哎呀，乌克兰你这个受侵略了，那我们帮你训练你的军队吧，那就再搞一个小的地方，在乌克兰西部离波兰边境大概15英里的一个地方，叫亚乌洛夫，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基地。那么美国的军官和北约的国家的教官就培养这个乌克兰的特种部队一个新分支，这个没什么用啊。乌克兰人呢想要东西，美国人说我想训练你们啊，补给东西，那这个呢就没有办法了。这个所以呢，克里米亚就丢了，顿巴斯呢也独立，闹得一塌糊涂。到了 Donald Trump 上任的时候呢， Donald Trump 呢是承诺改善与苏联的关系。那么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官员呢觉得非常的恐惧，就说你这个总统他不但他不支持乌克兰，他还跟俄罗斯改善关系， Donald Trump 跟俄罗斯搞得多好啊啊！但是呢 Donald Trump 呢也卖了这个标枪导弹给乌克兰，第一次啊，乌克兰问这个奥巴马要了那么久，奥巴马都不给，哎，这个时候 Donald Trump 给了，第一批卖了200个导弹，37个发射器，2018年春天就送到了乌克兰。但是呢，这个 Donald Trump 可不是为了乌克兰，他是为自己的。怎么说呢？那个 Donald Trump 呢打电话给泽连斯基，正式通电话。Donald Trump 呢就说，我们给你卖的这个标枪导弹，有请你做一个帮忙啊，有一个 help 啊，那什么 help 呢？这个 help 呢，就是要证明乌克兰政府啊，要安排乌克兰政府帮他去调查俄罗斯有没有干预2016年的总统选举，这个是阴谋论， 这乌克兰哪有资料去查呢？但是呢，同时 Donald Trump 呢想搞垮拜登，所以呢，他就希望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连斯基帮他调查拜登的儿子 Hunter Biden 在乌克兰能源公司 Burisma 董事会的这个工作，一个月给他几万块钱嘛，这叫腐败，要查这个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有条件的，我给你200个导弹，给你37个发射器，你就帮我把这个 Hunter Biden 的这些丑事儿把它搞出来。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搞得越搞越大了，就是他就拿武器去收买一个国家，所以就导致了这个 Donald Trump 的第一次被弹劾啊，这个 impeachment 这个事情要搞糟了，就曝光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整个军事援助。所以呢，这个国会在两党的支持下就公布了价值2亿5000万美元的这个伊朗计划，这个事情就完全曝光了，这件事情搞得真是不好啊。好的，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聊这个美国怎么全面武装乌克兰。